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福音主日，所以我的讲到的题目是有效的传福音，必须跟福音有传福音有关了。其实呢，让我来讲到是有点赶鸭子上架啊，我不喜欢站在讲台上讲课啊。人家说你是教授都不讲课的，对，我是医学院的教授啊。自从我拿到我的 tenure 之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讲，你们讲课讲得好的，喜欢讲的多讲，我就不再教医学院医学生的课了，我现在只讲研究生的课。研究生的课跟他们聊天，医学生的课下面100多人在上面，我总是很紧张，讲不好，所以让他们讲课去。为什么我在这里讲道啊？其实真是我不喜欢在这里讲道，那是源于1年多前我的慈世会的时候，向牧师建议应该多一些弟兄甚至姐妹来讲道，这样子能听见吗？这样子牧师呢就不要每个星期都讲得很累啊，再说大家也有审美疲劳啊，就不是效果不一定很好。牧师每个星期都讲的话，我说让更多弟兄姐妹来讲道，那个做这种建议有风险了，说牧师那你先来。那我说那好吧，那我来吧，那我就抛砖引玉，好不好？我讲之后希望更多弟兄姐妹也能讲到，这是我的第二次抛砖。大家记得我去年抛过一次砖啊，这个不动啊，去年还是6月份的时候，我讲过一次叫喜乐的服侍。我讲了一个服侍教会服侍衰竭综合征，大家还记得啊？可能不定，可能都忘光了。那很好，那说明我讲的大家都在实行了，应不知道记得我讲什么了。但有弟兄姐妹之后就问我，他说要喜乐的服侍，那是不是我不喜乐的时候我就不要去服侍呢？我说不是的，我说你随时都要去服侍，但是你一旦去服侍你一定要喜乐。还有弟兄姐妹问我，那我有的东西我喜欢做，有的东西我不喜欢做，那是不是我只去做我喜欢做的服事，那些不喜欢做的我就不做，那样子我就服事我就喜乐了？那我说也不是，我说作为基督徒作为同工，哪里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并且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得喜乐。很难呐，什么时候都要去服事，什么事都要去做，并且不管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要喜乐。说起很难，其实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真正能做到。我们有个 Richard 的兄弟，我必须要讲到他 Richard 弟兄啊，他就做一个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做，都愿意去做，并且都很喜乐的。你看他现在身兼好几职，在翻译，在同声翻译，然后在控制那个音响。有时候他在控制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在控制音响，因为我不太懂，他还得控制我的音响。所以他做好几好几件事情，都做什么事情都很喜乐。他在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服事，当过执事会主席，当过执事，现在又在那个建堂那个建筑委员会，就只要他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唯一一件事情我请过他，他没做。那去年的时候我说我提名为你当长老，他拒绝了，他说能更有资格的来当长老。这是一个谦虚的基督徒，我们一个谦虚的同工。所以我讲到这个喜乐的服侍的时候，我必须要提到这位弟兄。上次讲的服侍，这次讲传福音。其实服侍跟传福音是基督徒两个最基本的职责。服侍一般来讲是教会里面的服侍，我讲的对内的弟兄姐妹之间的服事，传福音呢是一种向外的向拓展的，让更多人来听到福音，让教会让神的国更加的扩大，是一个对外的功能。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是更新。为什么要更新？什么目的？更新我们教会，更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事，更好的去传福音。否则我们更新有什么意义呢？只有比去年做得更好，比前年做得更好， 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好，那叫更新。我很高兴地看到，其实我们今年的教会，我看到了很多的更新的势头。这一届的执事会在长老的带领下，已经在开始做很好的更新的工作。比如今年的福音工作，福音事工，像彼得弟兄作为福音执事，就在做很好的开头的工作。非常感谢神有这样一个好的势头，今年的教会。今天的主题是传福音，我们先念的马太福音，我们大家一起念吧。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真道的不朝他们红转实践。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父神给我们这样的命令，让我们出去，走出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施洗。谢你给我们的命令，也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来遵守你的教训，来传播你的福音，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教会，让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好门徒。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讲到传福音，什么叫福音？福音其实很简单，福音说就是好消息。福音的希腊文是，我得找一个神学上学希腊文的人念一下。昌勇，你来念这个是，希腊是怎么读的这个字？教授读的对不对？对，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神学上很多教授，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当然我不会读，我都没法重复昌勇读的。但这个词是一个单数。所以福音是只是一个 only good news， 只有一个福音，所以真正的好消息只有一个。当然到慕道有朋友问我们，基督徒，我信佛教可不可以？我信伊斯兰教可不可以？我信科学真理教可不可以？我只要有信仰就行，是不是？我们的回答是，就是信什么，有没有信仰是你的自由，上帝给你的自由，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真正的福音只有一个，这个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没有余地，没有说我们给你啊，你是我的朋友，你信那个也可以，不是你说了算，神说了算，神说福音只有一个，好消息只有一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这一点，只有一个。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打胜了撒旦，为我们的罪使我们死里复活了。福音是隐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所带来的拯救的能力，这就是福音。看起来很拗口很长我把它简单一点归纳一下。简单的其实很简单，福音是很简单，你就像朋友说，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了，又复活了，因此我们活了，就这么简单。是的，福音非常简单明了，神不为难我们，那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知识水平，不管什么样的阶段，小学生幼儿园的学生都能很清楚地记住，就这一句话。虽然这么简单明了，但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不然的话我们不要在这天天讲怎么传福音，不然我们的那个福音班真的很难的，现在办的，不然我们回去向外面传福音，我们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自己有罪，我们传的人有罪，因为听的人有罪。上帝的福音的基础是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有罪，我们传的人也有，被传的人有罪的时候，福音难传，难传出去，难被接受，那是当然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做到，怎么样呢做到有效的传福音？当然首先解决我们的罪的原因，讲起来很明白 很简单， 解我们罪的因，但是事实上做起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我们要有非常正确的态度，就是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亲戚朋友讲的时候，大家问你，哦，你是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不好意思，哦，你信神呢，还没说你信鬼了，就觉得哎呀不好意思，你是个科学家呀，你竟然是个有神论者。我们经常是有意或者无意的觉得福音不是个光荣的事情，是一个耻辱，是我们的态度不对。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法，传不是光靠你讲的，是要让你自己成为福音。但我下面要讲这两点。所以让态度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说，彼得说，不，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以希腊人、利人。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的人，这是个多么好的信息，多么好的福音！我们为什么会以它为耻呢？我们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原因让我们不以真正的以福音为荣。我只想讲两点，今天，一点是，我们还是在 struggle 基督信仰跟科学之间的关系。其实我正好我们今天主日学，可以呢，归人弟兄讲了科学跟那个基督教的关系。要讲那个科学跟基督教，你可以讲十堂课，我今天只有几分钟讲这一点。经常我到回国，你问我，你读了那么多书啊，博士都读了啊，又做教授了啊，现在你信神了啊，你觉得好像不大合理解，你们听到这种话，是不是心里有点咯噔一下？是不是有点咯噔一下？是的。为什么基督信仰跟科学好像是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呢？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其实不是的。基督信仰包括科学，真正的科学真理一定是在神的真理之下的。我们所谓的发现科学的真理，只不过是发现了神给我们根据神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点痕迹，能发现它的一点点真理而已。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迅猛发展了，但的一个调查，工业以来的200多个最伟大的科学家中，80%是信神的，其中大部分是信的基督教。有一个人，我们科学家经常拿他没办法，叫爱因斯坦。大家知道谁是爱因斯坦啊？讲到科学家的，总是他排第一。有两派人，一派人说：“你看爱因斯坦都信神，我们应该信神吧？”事实上，爱因斯坦并不是基督徒，他并不是信我们所信的神。还有一派人说：“你看，既然爱因斯坦这么大的科学家都不信神，你还信神？那肯定他是对的，他一定有绝对真理，他对的。”那我讲爱因斯坦他也是一个罪人。爱因斯坦的宗教观其实是一个发展的，他在1929年在回答一个犹太领袖拉比叫 Herbert Gosan 的时候，他说过：“我相信斯宾诺莎的神，一个通过存在事物的和谐有序体现自己的神。他知道有一个神，这个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这个有序的世界，他相信有个神，否则这个世界不会这个样子。但是呢，他说不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神。他觉得神创造世界，创造这个规律，但跟我们人没关系。大家看到吧，这就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觉得神创造了一切，但是跟我没关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罪的反应。他在科学跟宗教之间，他的观点不是一个传统的宗教信仰。他也说过说上帝不正骰子，他说这个世界的来由一定是有来由的，一定有规律的，一定有个人在创造的。所以他也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坡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他其实并不反对宗教，他并不反对神，他只不过是我们人 跟神是平起平坐的，神管他的事情，我们管我的事情，神其实并管不了我的事，神并不在关心我，并不在控制我，这是一个典型的罪人的逻辑。但是他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使这么大的科学家，这么有智慧的人，他相信有一个造物主，有一个神在主宰这个世界。他十二岁时就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认为那是谎言，但他没有失去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没有对这个宗教的最深层的理解，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神在那边掌握着自然规律，掌握着这个宇宙的力量。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他不是无神论者，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知道这个世界不可知，但是他又认识到这人的良心，他又认识到他这个世界不可知中一个最不可知的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一些东西，上帝让我们人能理解他的逻辑，这就是神的怜悯。神造一个世界，他让我们人有这种能力去理解他，爱因斯坦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一个良心在他里面也在起作用，神给我们认识他的一个能力，认识他的一个思维的能力。所以我们下面不要用爱因斯坦做正面的例子，也不要用他做反面的例子。爱因斯坦跟其他的科学家也是人，跟我们一样也是罪人，罪人都有共性，就是不喜欢认罪，他也一样。所以说关于信仰跟科学不是矛盾的，我们大不可因为我们是科学家好，我们是读了博士学位好，就觉得信神是个不光彩的事情。神掌握到你的博士论文里面所有的正确的理论，除非你是错的，跟神没关系。我们经常写论文写的是错的，只要我记得一个弟兄跟我讲过，他说你怎么会相信那个死里能复活，死人能复活，我说我没看见过，但是上帝说神说耶稣做过这些，我相信，我没见过但我相信。因为很多科学的东西我们教科书经常变的，你知道吗？特别是生物医学方面教科书经常变的，因为去年的理论今年可能就错了，去年觉得不可能的事今年觉得可能的，觉得对了，说不要以为你的教科书就是对的，不要以为那些理论都是对的，不要以为科学都是对的，如果科学是对的，一定是从神来的，一定是神的理论。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神是对的，神是值得信赖的，跟科学不冲突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是好是可以，但是这个世界太聪明了，我们如果按照基督那样教训做一个诚实人的话，我们就跟这个聪明的世界好像格格不入，我如果叫我的小孩什么做什么事都诚实的话，他在这个世界上会吃亏，老实人吃亏，诚实人受人欺，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观点。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流浪汉的故事，是我在文学城上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记得。他说那个一个叫比利的一个流浪汉呢，他是每天是在街上无所事事乞讨的。有一天呢，一个叫 Sarah 的小姑娘，那个年轻人过来向他投了点钱，不小心把那个戒指投进去了。回家一看，戒指没了，便他也觉得这个戒指应该是投给那个流浪汉的，但他这下完没了，完蛋了，人家肯定拿着不还给他了。那流浪汉呢，他回家一看，哦，这么大的戒指，他说哇，如果把这个戒指留着多好啊。那他就去鉴定一下，那个鉴定说是有5000美元了，那个戒指值。他说如果我留下这个戒指一卖的话，那我几年都不要去讨了，我就很好的生活了。他怎样想，不是啊，我应该诚实啊，这不是我的，那我应该还给他。那么第二天他又去到那个地方等着呢，到那个 Sarah 他想啊，我即使见到他了，他也不一定给我啊，他会否定不给我啊，但他还是去试一下。去一下看那个，一看到那个 Billy 说：“Sir， 那个你的戒指在我这。”他就非常惊讶，哇，还有这样好的人，戒指还给他了。他为了这个事情就感谢他，他就筹了很多 钱给这个Billy。这个 Billy 很短时间存了好多的钱，那些钱足够给他生活很长时间，不要去乞讨了。但是这个 Billy 他养成，他说我只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不值得得这些奖赏。他拒绝了这些钱，他不要这些钱。那把这些钱呢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基金会呢，去帮助了更多的人。然后另外有一些那个做音乐，因为他喜欢音乐，做音乐的人把他弄到他那个工作室里去，跟他一起唱歌啊，一起什么东西，给他一些报酬。然后也电视里面也放他的那些影像，因为他那个在那个乐队里面。然后他这个失散多年的亲人找到他了，其实他是一个事故啊，他一个事故中就跟亲人失散了，亲人以为他早就死了，没找他。那现在发现他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帮他找到的亲人，他说这才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的，我希望是真的，因为人把它写出来就希望这些事情是真的。也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人的良心都在那个地方。诚实是有涟漪效应的。我们见到这个世界充满骗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你们有没有收到 email？ 经商说我有一大笔钱想给你分呀，收到这种，我经常收到这种 email。 你说这个世界可怕吗？其实不可怕，有什么难的？你如果你觉得我老实所以我上当了，那你真的不是老实上当了，你是太不老实就上当了，因为你想那个不劳而获的钱。在一个骗子横行的社会啊，没有一个人真正能靠骗赢得什么的，是吧？因为总有一个更大的骗子把你靠骗得的东西再骗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给你的子孙留一个更好的世界，不只是去教他怎么去防骗，更不能教他去骗人，对不对？而是要干什么？而是我们要怎么样通过一点一滴来改变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像那个比利一样，一个乞丐，他有什么能力？但是通过这个涟漪效应，我们的一点点努力都能成倍的放大。神要我们每个人做的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在这个不聪明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这段经文说，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以为聪明，我们都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人的和飞禽走兽昆虫的式样。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我们觉得钱比神更可靠，我们觉得名利比神更可靠，但是我们得到自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聪明在哪里？我们的聪明变成了愚拙。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觉得福音传不出去，我不好意思去传，是因为觉得福音是软弱。我们的神是基督，基督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是非常非常的不堪、不可理解的这种死亡，我们都不好意思承认那是我们的神啊，那么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被兵丁的羞辱，连他的门徒彼得都三次不敢认他。那怎么是我的主呢？那么一个可怜的人，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我们的 主就那个样子。我们倒更羡慕世界上的王，有权有势，不可一世。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强跟弱者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呢？ 比如我们经常会认为那些现在的独裁者，往往被认为说政治强人，那些是强人，风光不可一世。其实大家想过没有，这个独裁的国家不存在真正的强者。你看北韩，谁是强者？不管你跟他们的皇帝多亲近，第二天有可能给炮击，可能会丢性命。在这样的独裁国家，没有人真正真正强者，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个人给清算掉。但是在那个金字塔上顶端的那个独裁者，其实他才是最软弱的，他没有一刻的安宁，他没有一刻的安宁。你看那些世界上的独裁者的安保措施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的保护他，没有安全感呢？我们的神他有人保护吗？不需要。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有人保护？不需要。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替我们，神是他们最后是他的 后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强者吗？要做这种强者吗？还得做一个耶稣那样子，为了大家的福祉甘愿做一个弱者。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神是大能的，但我们经常会问，我们这个世界的堕落，我们世界堕落的时候神在哪？神为什么不亲自来清理那些我们所谓的垃圾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给清理掉？为什么让这些人还在世界上作恶？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要来清理垃圾人的话，说不定首先清理到我们，我们不比人家好多少啊。但上帝为什么不那么做？在想，神，我们讲神是公义的神，公义在哪边？他在于他终极审判上的公义，他掌管谁上天堂谁下地狱，是他的公义。但是他不是我们在我们人间主持公正的法官，他不是我们的法官，他也不是维持公平的政治力量，他不是参议员众议员，他也不是劫贫济富的 Robin Hood， 不是在流浪到处打打抢抢那个抢富人周济穷人的那种，也不是逞强助弱的济公，他都不是，更不是在我们灵里面解决纠纷助人为乐的社区工作者，这不是神做的。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神来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降低了神的位格。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在推卸我们人的责任，因为神创造了你和我，就要来做这些事情的，要来做这个世界的法官，做这个维护公平的政治力量，要来做这个社区工作者。神要我们做这些。有首歌我在听那个苏维基的听到叫 Do Something， 他说当我们看见人间不公，看见社会的堕落的时候，我们挥拳向上向天，责问上帝，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作为？我们人也是很野蛮的，质疑我们的上帝，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作为？我们世界上这么多苦难，这么多不公，我们在干什么？那首歌说，上帝说我做了，你知道他说做了什么吗？我创造了你，自己的上帝做的，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去做那些我们想神来做的那些事情。上帝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他合格的子民，做他合格的子民，来荣耀他的名。同时他也要我们来让更多的人，让所有的人最终能做他合格的子民。当这个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子民，都成为合格的基督徒的话，这个世界上就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公正了，这个社会就和平了，这个社会就向上了，而不是堕落了。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在质问上帝，这么多事情，世界不公平的时候，上帝在哪的时候，先问我们自己，我自己在哪？ 我做了什么，上帝要我做什么。上帝不要每个人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那个乞丐币一样，他只要我们每个人做那么一点点小事，从一点点小事做起，做合格的基督徒，让更多人做基督徒，这样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好。另外一个是我们经常讲基督徒我们以耗神，很多人说别人都耗不着的，只能耗自己，以耗神的耗不着的，我们要靠自己。我们往往觉得我们很强，我们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我们靠我们自己足够了，神是靠不着的，并不是这样子。保罗有一句话，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九到十节上讲了，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刚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而要去依靠人家。我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寓言，一条野鹿，一条野鹿呢在溪边饮水，它从那镜里面水里面看到它那个脚啊很漂亮，又高，那个非常美丽啊，很得意，那是它的强项，它也可以很漂亮的脚，然后它一看自己的脚很瘦的腿啊，很瘦弱，它感到很惭愧，那是它的弱点，他觉得这是他的头上的脚是他的强项，下面的腿是他的弱点。有一天不久，一只狮子来追他了，野鹿赶快就跑，他又高又瘦的腿跑得很快，狮子追不到他，他的弱点成了他的救命的。不幸的野鹿跑进了树林呢，他头上两只美丽的脚啊，给树枝给缠住了，挣脱不了，狮子就追到他了，把他给吃了。他死的时候叹息，想不到我惭愧的瘦腿竟能救我，而我引以为荣耀的脚却害了我的性命。大家小心，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以为我们很强，我们不需要神的时候就丢了我们的性命。如果我们成了我们的软弱，我们以靠神，那才是我们能得到生命的地方。看一个人是软弱还是刚强，最好是地方的是看他对死亡的态度。一个人都不怕死了，那还怕什么？你看基督教的那个葬礼啊，你就知道真正的基督徒他是软弱还是刚强的。我们葬礼上是讲故事，讲那个人的荣耀，讲他的一辈子的在神里面的作为，讲都是喜乐的事情，分享他的很喜乐的事情，表现我们基督徒那种真正的内心的坚强。家人也是一样，纪念的是他的好的事情，知道他去了天堂，有美好的未来，有美好的生活在那里，所以我们心里面很平安，那是我们的坚强。如果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战战兢兢，哆哆嗦嗦，怨天尤人，那才是软弱还是刚强？那才是世人真正的软弱。我们基督徒就这一点非常的坚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哪。好，下面简单讲方法，其实态度最重要。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以福音为荣，不以它为耻，我们知道它是喜乐的，它是坚强的，它是刚强的，它是真正的聪明的智慧的，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去传播它，很有底气的传播它。下面就是怎么方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使自己成为福音。我们看一下罗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啊，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八节，我们来念一下，好吧？开始。 里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但我觉得用这段话来告诉我们怎么传福音最恰当不过了。如果我们做到这样的话，我们福音自然会传出去。你用不到抓住每个人手，哎，我跟你传福音，神救了你，用不到这样做，做到这些就能很好的把福音传出去。做喜乐的人，但我去年讲过喜乐的服事，当我不说一种叫什么，一种叫喜happy Christian 那种理念，我们是要真正的从内心里发出喜乐的，做一种喜乐的人。我们要有和睦的家庭，要感恩。太多的基督徒在外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家里愁眉苦脸愤愤不平，眼睛总是很愤怒的，你到外面去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不太能真正的能把你的福音传出去。必须家庭和睦是非常重要。有一个牧师在上面讲到很好，然后他的妻子抱个被子上来了，这样你就坐睡这里，他叫牧师坐这讲台上。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太好了，但在家里就不一样了，他希望看到这样的老公，而不是在家里那种老公。基督徒是一样，如果我们在家里面都不喜乐，家里人不能很好的处理夫妻关系，那么你很难做到喜乐，你很难能让人感染到别人。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个夫妻营啊，或者我们有一些参加过这个夫妻营，我非常建议，如果谁觉得自己的夫妻关系不是完美的话，参加这个夫妻营，这个夫妻营不会让你的家人也变得完美，只会让你变得更好一些，会有帮助。自己身边做过广告。第二个是你认真敬业，职场快乐。一样，很多人在教会是一个样的人，在工作场合是不同的人。其实工作场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场合。你在工作上整天是愁眉苦脸的，整天是埋怨工作不好是不好的，甚至是做工作不认真的，或者是欺压你手下人的，你那样的工作态度，你是没法让你的职场的真正快乐的，你就失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平台。基督徒做自己的工作，这很重要。基督徒如果是在工作上马马虎虎，他人家看你，基督徒就这个样子，做事情不认真。你在教会做再多的事情，你对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对你基督徒就是两面派，两个面具，这是非常普遍的。我们要爱我们的工作，如果你实在做不下去，你会辞掉工作，但你不能说你在做工作你非常忧愁的、非常不敬业的态度，那样是对传福音是非常的不利。第三是笑对苦难，以神强乐。苦难每个人都有，工作上的、家庭上的、各种方面的苦难都有。其实我告诉你，我现在都有苦难，你们谁都不知道。我现在听我自己听得非常清楚，我的中耳在发炎，所以我的声音给我自己放大的，脑子里面嗡成响的，很难过。我现在其实很难过，但是这种，因为已经排着我的讲到了，我不能不讲了，今天，必须在这讲。人有很多苦难，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怎么样对待这个苦难，在这个苦难中还能快乐，这是一个考验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就放弃的，碰到什么事情就怨天尤人的，这个见证是不能传福音的，感染不了人的。第四，吃亏是福，懂得娱乐，这种愚蠢的娱乐。我们经常讲人要精明啊，精明点啊，精明好啊，太精明了，什么亏都不能吃，那真不是精明，那真不是聪明，基督徒要懂得吃亏是福。 你在什么地方失去什么东西，往往是你要得到什么东西的先兆。不要以为你丢了一个什么东西，不要你吃了跟同事交往，你好像少了点利益，你吃亏了，你牙齿逼爆，我必须要拉平，我什么都必须要得到绝对的公平，那样才是你才觉得你要，一吃不得一点亏，不行。在吃亏的时候，你还觉得很快乐，懂得娱乐，人家把我当傻子，我就是傻子，我傻得快乐，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有基本功去传福音了。自己要做喜乐的人，还不能传福音。怎么传福音？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自己喜乐跟你自己关系，跟别人没关系啊。那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人家呢？要你自己先做喜乐，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怎么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你的喜乐不要光埋在你自己心里面，你要把你的喜乐传给别人，去感染旁人。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开心果。你一定能跟大家能谈得很好，你跟他们讲道理，他一点点听。要感染旁人，要你的喜乐要发散出去，要热情似火的温暖别人。人家有困难的时候，人家寂寞的时候，用你的热情去接待他，去跟他交谈，跟他一起同行，让人家感到温暖，这样子你才有一个传福音的基础。你讲话他也说，就是甘当傻子失利他人，跟刚才一样的。有时候你故意当个傻子让人家得到好处，是一个美德。善待弱者，服侍众人，这往往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事情。我们有些人会家里会条件好一些，有的人地位会高一些，但你怎么样对那些比你没有你那么幸运的人，对他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前几天那个上星期大家看那种比赛没有， Duke 跟那个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CFU 的比赛，这个就是非常惊险，就最后那么一秒钟的事情，谁赢谁输。那个 Duke 就是非常，只能说他是非常非常运气，那个球拔两次都没拔进去，可能李建一去都把他球弄进去了，就那么奇怪。在那个时候 Coach K 毕竟是一个伟大的 coach， 不仅是他的篮球上面，做人上面，记得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真的为 Johnny 很伤心。 Johnny 其实是他的球员，以前是他的球员，也是他的助理教练，现在是那个 Central Florida 的教练，我为他伤心，我要非常非常感动，感谢他，他在这个职业发展的非常好，毕竟是他的徒弟啊，非常好，也非常敬重他，但我为他的失败非常伤心，他值得赢这场球。当你在一个好的地位的时候，当你在一个更 lucky 的情况下，你对那些比你在下的人没有你那么幸运的人的态度是非常重要。你要放下你自己，善待他们，善待这些所谓的弱者，能好好的服侍他们，这样子你的福音才能真正传给他们。利未记最近在看那个圣经啊，利未记19:9-10了，讲过，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摄取所遗漏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摄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总有人比我们，如果你觉得不幸，总有人比你更不幸，总有人比你更贫穷，总有人比你更处于劣势，你要照顾到这些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美德。小结一下，怎么样传福音？首先要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拿这个流行语来讲啊，神乃高大上，神是高大上，我乃白富美。怎么讲啊？什么叫高大上？在至高之处，犹未大 大能的真神，他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高大上。这是福音，跟我们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白富美，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白，因此我们今生就无比的富足。之后我们要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是天堂，白富美。记住这点，神是高大上，我们是白富美，我们尽可以用我们的全心，用我们的全能量去传播这样一个福音。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怎么样传？要让自己成为福音，我们要什么？要充满正能量，成为发光体。这是流行语啊，大家希望能记住。什么正能量？我们自己喜乐，我们才是正能量。我们一种喜乐的心，我们的积极的态度去生活、去工作、去服侍，是我们的正能量。我们有了正能量之后呢，就要给人以光，给黑暗中的人以光，给寒冷中的人以热，成为发光发热的发光体。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有效的去传福音。我们 C4 其实有很好的传福音的传统啊，我们有一个叫福音营，每年都有福音营，很多人都去过。这里面去过的举个手，去过福音营的举个手，很多年是吧？很多人去过，这是哪一年我都不知道，我还看不清楚，好多年前的啊。这个好像最近的，是不是？不是，这不是，多少年前？好多年了，反正是，这还记得？每年都有多少人在这福音营中得到了福音？他看到有一个人啊，一个那个画圈的什么郭教授，郭教授是这个福音营的那个每年的组织者啊。郭就是一个商学院的教授，我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像他这种资历的商学院的教授，在中国讲课的话，一个小时5000块，不是一个小时50000块，相信不相信？一个小时50000块的讲课费，在那种所谓的企业界去讲课的话，他为什么来做传福音呢？做这些福音营啊？郭教授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基督徒，愿意委身，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但我们教会还有很多这种基督徒啊，愿意用自己的心血，用自己的时间来传福音的。我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子能摆上来。我们再念一下我们的马太福音，好，今天是福音主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出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让每一个人都跟神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就履行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的职责。本周挑战，挑战大家，在我们每一个地方，在我们所到之处，有效的传福音。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要做喜乐的人，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传福音是基督徒的第一服事。刚一开始讲到服事跟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是服事的其中一个，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不是个合格的基督徒。一个牧师不重视传福音，不是一个合格的牧师。如果一个教会不用大的力气去传福音，不是一个神喜悦的教会。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他喜悦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教训我们要出去传你的福音，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这C4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叫牧师，每一个同工都能与你的福音为荣，都能传播你的福音，传扬你的福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为美好， 让这个世界更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